弟兄姐妹平安。在日本东京有一家公司，他想要在那银座呢盖一个办公大楼，好不容易呢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空地，那却发现呢这个土地呢是属于一个乡下老太太所拥有的。公司呢就派了副社长，副社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副总裁啊，他就带着厚礼要登门拜访，要干嘛？就是希望呢能够劝说这位老太太呢把她手上的这一块地呢能够把它卖掉了。谁知道呢几次上门的结果呢，这个老太太呢她总是拒绝，她说呢不管你来几次花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老太太呢是很坚决的说，同时呢这老太太也在想说呢，她真老是这样来的话也是很麻烦，所以呢他就决定呢亲自到东京一趟。干嘛？他要亲自呢去找这个社长。他心里想说呢，我一定要让这个社长知道说呢这块地我是不会卖的，好让他呢死了心，不要呢再老是呢来烦我。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老太太呢她很早很早就来到这公司，因为来得太早了，没有什么人，所以呢老太太呢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呢，结果恰巧碰到这个公司一位小妹。您没事吧？这个小妹呢看见这个老太太的大衣呢被这个霜雪呢浸湿了，所以呢她就赶紧拿这个毛巾呢来帮这个老太太擦，并且呢她请这个老太太呢到办公室呢坐下来，并且呢端了一杯呢热腾腾的茶呢来招待她。真是有礼貌啊，这小女孩。老太太呢心里笑着，她想说呢，这公司的人这么样的亲切，一定呢是他们的老板人很好，这么好的人又有诚心的向我买地呢，那我又何苦呢再拒绝人家呢。于是呢这个老太太呢她就立刻呢改变了她的心意，把这个土地呢卖给了这家公司。一个不起眼的小妹，她在无意间就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个特使，她成就了公司要在银座盖办公大楼的这个计划。所以不一定是在高位的、有能力的、有才干的才能够成就事情。但是呢，也请你不要误会，不是说呢能力、才干、恩赐不重要。有发现有时候呢，这个讲话太简洁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误导，让弟兄姐妹误会了我的意思，为这个事情的话呢我道歉，我认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具有怎么样的特性，具有怎么样的特质才能够成就事情，尤其是有关于三一真神的事情，有关于神国度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新约，那我们就拿新约做例子。使徒保罗呢，他在他的学历、他的血统、他的能力、才干如何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已经看到了腓立比书3:5-6，他说呢：“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在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个是很高的水平了。那同时耶稣的核心同工有哪些人呢？彼得，我们知道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那这三位门徒的话呢，又是在社会的另外一个阶层。路加福音5:9-10，他也就是指彼得，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呢，这几个门徒呢，他们是打鱼的。我们回到上一章。好，谢谢。没错，是神选召的雅各、彼得、 雅各、约翰也选召的使徒啊，这个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服事彰显出是一个怎么样的特质呢？你我也是被耶稣基督选召作为基督的门徒，是有基督新生命在里头，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了。那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服事理所当然会彰显出，应该彰显，理当彰显出一个怎么样的特质来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八到第三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应割里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检查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我们一起祷告。使徒父从门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也一样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教导。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第四章一到十七节，上个主日所上一次所提到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做了苦工，就叹息哀求谁？他们对象是谁？耶和华神，这是他们祖宗的神。虽然长于法老的皇宫，摩西事实上也跟以色列人一样，他是知道是认识他们祖宗的神耶和华。但是神说，像摩西说，他们必听你的话，摩西却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在这时候我们说摩西不信，可能说得太重了，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摩西他肯定是有怀疑的。为什么说火有怀疑呢？因为呢，他先前已经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却没有被烧毁，那是一个神迹，摩西看到了。那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光景，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心态如何，但是神知道人的光景，人的心态，也包括知道摩西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呢，耶和华神就行了两个神迹，让摩西把他手中的杖丢下变成一条蛇，然后要他抓蛇的尾巴又变回一根原来的杖。他也要摩西把他的手呢伸进到他的怀里，一拿出来，不料长了大麻风，瞬间就长了大麻风，又让他 伸进怀里，再拿出来，不料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这些都是摩西他亲身经历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呢他亲身经历的神迹。为什么要有这两个神迹呢？这是针对摩西的，甚至于呢神都已经预备好了第三个神迹。可见摩西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刚硬，而不愿意去信从神。神他就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摩西来面对他自己，摩西自己内心的黑暗。经历了这两个神迹之后，摩西怎么回应？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正中下怀。这正是耶和华神呢，因为耶和华神呢就正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神。当人说没有的时候呢，神就给；当人说呢我缺乏，神就补充；当人说呢我不知道，神就教导；当人说我不懂，神就解释；当人说呢我忘记了，神就提醒。这也就暴露出摩西他在那里头一个隐藏的态度。怎么样的态度呢？他否认了神的全能。没错，这一段经文四章一到十七节是在彰显神的全能。但是呢，我们需要问更深的问题：神他彰显他的全能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摩西他的这样子的怀疑，这样子刚硬，这样子的不信从，这样子否认神的全能，神是一次再一次的宽恕摩西，给他恩典，让摩西来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但是人心的黑暗，黑暗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你会觉得很可笑，他说嘴巴说主啊，但是却说呢，你要干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管我，不要理我。摩西这样子为了自我保护而不愿意去冒险经历神，耶和华神还是一样宽恕他，还是一样给他恩典。他找了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后来我们晓得亚伦支派就领受了这个祭司的职分跟这个祭司的荣耀，并且呢亚伦支派呢他也成为这个利未支派的首领。那至于说摩西跟亚伦是怎么配搭呢？到第四章十六节这样子写说呢，亚伦呢他要替你摩西对百姓说话，你也是，也就是摩西，你要以亚伦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这是上一次所提到的。那摩西会不会回埃及呢？我想他已经没有理由了，他已经没有理由来回绝了。所以呢问题是在于说呢，摩西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回去埃及。第十八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这个还在不在，不是说呢是不是还活着的意思，这里比较是一种希伯来人的这种习惯用语，也就是说呢他们的境况如何，或者是说呢他们好不好的意思。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摩西他不讲出那个真实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呢，神呢，耶和华神已经差派了摩西要去带出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至少我们从前面第三章第四章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知道说呢，这个摩西他已经经历过神，认识神的这位摩西呢，他认为这么样讲是合宜的。也就是说呢，摩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第十八节这句话的时候，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从后头的经文，也就是呢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头四十年这整个过程， 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他形容怎么样来形容摩西，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摩西他不讲出来，可能呢是在避免他的岳父叶特罗呢担忧，因为他想到说呢，这岳父想到说呢，你要带领以，如果他知道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话呢，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想想看，就单单那个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呢，就有超过60万人。他说能够打仗的，事实上呢，不是说呢他们会打仗，是说呢已经够成熟的可以去打仗了。事实上，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呢，又想一想，他要面对的是谁？面对的是拥有强大的军队，这些埃及人他们的抵挡跟逼迫。这样子的担忧可能会让岳父叶特罗呢，他进一步的反对，坚决不同意摩西离开。这反而呢，让摩西呢到前面一章。这反而呢，让摩西的话呢，陷入在一种大我跟小我的两难当中。或许呢，叶特罗呢，他也会呢，软硬兼施，他也可能呢会啊来说好话，来劝退摩西呢，打消这个念头。你想想看，我这个女儿呢跟着你了，然后呢又有孙子跟着你了，那他们你肯定会吃苦的，而且呢，万一他们没命的话怎么办？如果真有伤残两短的话，你说我这个老人怎么办？我怎么活啊？有时候我想说呢，我们华人呢也很会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来操控别人。我想我们自己呢可能都是受害者，也可能呢我们都是加害者。那摩西不讲，也就是不让这些试探呢冒出来，来拦阻了他来顺从耶和华神。同时呢，摩西呢他也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所以呢他也不是那种会到处去宣扬，会到处去炫耀说你看我现在呢要来为神做大事了。同样的心态，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候选执事的话呢，也是同样的心态，在教会长老团公布之前，他们也没跟别人讲，只有他们的配偶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呢也更没有呢到处去宣扬，到处呢去炫耀。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他们自己也在神面前等候祷告，他们也明白这是神的带领跟托付，所以呢接受了长老团的邀请，也就不需要其他的人呢在旁边呢说好说歹。但是同时因为呢我们都是在主里头的互为肢体，长老团呢也会邀请会众们，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在3月1日的时候的话呢，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确认神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带领的。摩西，你看摩西呢，他没有说呢我为了要完成耶和华神给我的任务，他就呢跳过了岳父。尤其呢自己的岳父并不是以色列人。摩西呢他请求岳父的同意，请求岳父的祝福，这是孝敬父母，这也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确认。所以孝敬侍奉神跟孝敬父母这两件事情呢是不冲突的。1991年，我跟 Jenny 我们两个人奉献给神，奉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想说呢，哎呀，我们应该接受装备。所以呢，在93年的时候，我们就到泰国北部呢短宣了一年。我们那时候的计划是说啊，短宣了一个月。我们那时候计划是呢，我们去了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回来我们就到神学院进修了。结果我岳父母他们不同意，说呢要去短宣可以。虽然说我岳父母那时候呢他们也是还没有信主， 但是我们心里两个人，我跟坚尼，我们心里两个人知道说呢，这不是时候，所以我们就打消了进修的计划。但是没想到我们去了短宣回来之后呢，又觉得呢神感动我们，又觉得神感动我们呢，所以呢我们打算呢又回到原地方呢再做一年的短宣，并且呢想说呢我们再回神学院呢成为受装备呢成为宣教士。所以计划就是呢短一年短宣之后的话呢，那时候是94、95年，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神学院了，甚至于我们在出门之前呢我们已经拿到了神学院的入学许可了。我们想说呢，如果我们在宣教工厂当中呢有一些经历，有一些磨练的话，那我们可以比较清楚说，当我们进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该在哪一方面呢接受装备，我们该特别注意到哪一些事情，可以呢成为一个宣教的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宣教士。结果怎么样？结果我的岳父母还是不同意，他说勉强你们要去短宣，勉强让你们去，但是呢去神学院不可以。我们又打消了念头。那你说那这样侍奉神跟这个孝敬父母不就冲突了吗？你说我们为了要孝敬父母，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服侍神？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当我们灵命比较成熟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明白事实上呢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呢是97年带我们呢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神用了，我有时候不晓得怎么讲啊，神用了15年的时间磨练我们。所谓15年的时间的话呢，就表示说呢我们呢是多么的这个顽梗，多么的愚昧，神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我们身上磨练我们，一直到06年才在这里呢成为一个驻堂的传道。所以我可以说侍奉神跟孝敬父母是不冲突的，在教会服侍跟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不冲突的。你会想说，那我为什么会有冲突的感觉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冲突的这种情景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想法、人的意识、人的情欲、人的血气在里头搞鬼。不仅仅摩西岳父确认了，给摩西同意了，你平平安安的去，也给他的祝福。第19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所以呢耶和华神再一次的给摩西确认，很可能呢摩西呢他心中呢仍然有惧怕，因为呢他曾经呢在埃及呢杀了一个埃及人。2章15节，他那里头说到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想想看，如果岳父叶特罗晓得摩西过去在埃及的情况，我相信摩西跟岳父讲的这些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第十九节那个第十九节那个神的启示反而可以让岳父的这个摩西的岳父呢更加放心，因为呢让这个做父亲的，让这个做祖父的更加放心。所以到了第20节，到第2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骑上驴回埃及去。这是呢就好像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家庭，他们呢从一个地方呢搬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不平凡的地方是什么？是手里拿着神的杖。前面第19节说呢，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表示说呢， 当摩西他在回去见埃及的新的法老王的时候，摩西在他法律上他不再是一个逃犯，他是一个自由人，因为呢他跟前面法老的纠结呢已经结束了，新的法老也不会再为这个事情呢来找摩西的。同时也表示说呢，摩西呢他也不再是依照一个被领养埃及王子的身份回去见新的法老，摩西他已经没有这个特权，已经没有这个身份了，他就跟其他那些劳动阶级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但是摩西有什么呢？有神的杖。神的杖是什么意思？神的杖呢是耶和华神他彰显他荣耀作为的工具。神的杖是什么意思？神的杖是耶和华所有的作为，不是说因为这个杖本身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成分，也不是说呢因为这个杖呢在摩西的手中呢他这样挥一挥呢就成就事情，就好像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那个魔杖。不是的，神的杖纯粹是什么？神的杖纯粹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也就是说呢，摩西他回去埃及，他不再依靠他过去的身份地位，也不再依靠他在埃及皇宫里头所受的训练，不再依靠他自己的才干恩赐，他只靠神的同在。但是同样的，千万不要误解说不靠才干恩赐的话呢就表示说不用，不是这个意思的。 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说在靠什么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靠什么就是说呢，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呢是寄托在这个事情上面，或寄托在这个人身上。就好像说呢，就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现在能够有一个工作做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是寄托我们的希望在，因为呢我们的资历比较深，还是说呢因为呢我手上呢有一些技术呢是其他人没有的，或者是你想说呢因为呢我在公司里头的话呢我给了公司呢一个特别的贡献，还是说呢因为呢我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呢我有很多苦劳，或者是你说呢因为呢我跟人事部的经理很熟，我跟老板有关系，这个叫做靠我们的才干，靠我们的恩赐，靠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是一这样子靠自己才干靠自己恩赐的，会有怎么样的现象，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手上所有的我们会觉得说呢，这是我该有的，这是我该得的，这是我的，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没有人可以管得到我。当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苦读了，亏欠了我，你公司呢欠了我的，应该呢付给我更高的薪水。这个叫做靠才干恩赐。耶稣他是怎么教导门徒祷告的？他说呢，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吃顿饭太简单了。这样子的祷告就表示说呢，如果神不给我这桌上的饮食，我再有多大的本事，我再有多大的能力，我的桌上会是空的。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靠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你我基督门徒，我们是肯定要忠心，我们肯定是要努力工作的，但是呢我们的希望呢是寄托在神的身上，我们是靠神的同在 在工作的，也就是同样的态度，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思想，甚至于我们的生命气息，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就应该活着，而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同在。这个叫做靠神，不靠自己的才干恩赐。你我基督门徒，我们在这世上一天，你我就是耶稣基督的特使一天。那耶稣基督的特使有什么特质呢？就是不靠我们自己的才干恩赐，乃是靠神的同在。那神的同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我想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看到是说呢，我们是与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但是有亲密关系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你肯定呢是跟神呢是经常交流的。第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看我们前面看到第四章的前半段，是耶和华神呢在预备摩西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但是呢，真正的拦阻并不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是在谁身上？是在法老。所以在21节里头呢，耶和华神就在预备摩西的心，说呢，法老必不容百姓去。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免得摩西灰心了。因为呢，一不谨慎，我们就很容易让这个我们所没有预期的结果，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让我们觉得说呢，我要这个怎么变成是这样子呢？让我们觉得说呢，神你是不是不在乎？甚至也会怀疑说呢，神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在认识 Jenny 之前的话呢，她跟她的弟弟呢就已经呢努力的在跟他的父母传福音，见证福音。那时候我们所在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呢，也很关心这个家庭，也常常的跟向他们做见证。那结婚之后，我想说，现在是三个人对两个人，以前是两个对两个，现在我结婚，我加入了三个被对两个，跟他们传福音，10年仍然没有果子，10年。很容易觉得说呢，自己是失败的，尤其是都想说我们自己都是那样子准备要接受神学训练的人，怎么传福音还没有果效呢？或者是会觉得说呢，难道神呢你不在乎这是我的岳父母吗？还是神你自己没有能力？然而神他要拯救以色列是神的计划，不管法老的心是多么的刚硬，神的计划，神的拯救必定要成就。所以也是一样，同样的态度，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只要你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不灰心，我们就不放弃，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自己活出新造的人来，这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职责。而不是说呢，哎，我把孩子呢送到主日学去，或者是呢，我把我的朋友，把我的配偶，我把父母送到这个牧师的办公室去参加慕道班就没事了。不是的，关键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好像下一张图这里提到说呢，新译本的翻译呢要把它的这个原文的字义给翻译出来，他说呢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也就是说呢，他摩西他所行的一切奇事不是出自于摩西，乃是神给他的，因为呢这个拯救任务也是神给他的。所以神呢就事先预告法老呢会抵挡，所以呢摩西不需要自责，这不是摩西的错， 也不需要呢要摩西呢去负责，要摩西呢他自己呢要去想办法呢来补救这些事情，不是的。在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 我爸爸呢他很不喜欢我妈妈呢，他呢初一十五呢去拜观音菩萨。每一次呢我妈妈在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爸爸呢他心里很不高兴，甚至于呢他就离开房子离开家了。那我信主之后的话呢，事实上我父亲呢也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话呢 也看不上眼。那事实上是怎么样？事实上他根本不懂，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基督福音。他只是呢对在台湾的时候他 对教会呢有一个表面的印象，当然是他不喜欢。所以每一次跟大家一样，每一次呢回亚洲的时候呢就跟父亲呢传福音。你说说好说歹的结果是怎么样？我想我们都有相同的经验，他生气了我也生气了，两个人杠上了。你说我为什么生气？我随从自我的私欲。我说你应该相信啊，你儿子信了你应该要相信啊，这个是好消息的，这个是对你好的啦，你没有理由不信，是不是？然后呢我当然心里很想说呢，有机会我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可以让大家分享说，你看我父亲信主了，我跟这是我传福音的结果，你看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啊，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情，心里会这么想。但是那个负面当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负面的情绪是什么？ 我无能，我失败，我没有面子啊，我没有面子，一年一年都没有面子。有时候也会很气愤，就是神啊，你难道不顾我们？我奉献给你了，你还不照顾我的父亲、我的岳父母，让他们早一点信主吗？这是自我的私欲。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跟我也有相同的心态，或者是相同的经历。但是有没有出路？有出路的。当我明白，当我自己活出那新造的人，当我的这个价值观做了一个调整，调整到神的价值观的时候，我的正确态度，我的态度正确的就是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心在我里头的，我就不会受到自我私欲的辖制，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同样的心态我们可以延伸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头，我们可以延伸到我们每天花了那么多时间的职场，同样的我们相同的心态可以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可以不图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是呢去涂抹神的心意。所以神也对你我基督门徒说，要留意，要留意活出那新造的人，这已经是交在你我手里的了。一不谨慎，我们就随从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呢就是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欲的。这是很清楚的二分法，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的话呢，都是人的自我的私欲在里头。可能也会有人问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既然是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怎么怪法老呢？是不是？这个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记不记得我以前曾经说过，当我拿起红色的蜡笔，在纸上画，或者是在墙壁上画，在墙壁上画的时候，它出来的颜色是红色的，不可能不会是其他的颜色。意思就是说，当我选择拿这个红色蜡笔的时候，我就被局限在画红色的。当神造人把人造成一个有灵的活人，而不是把人造成一个机器人，神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是一个神已经给了人自由意志的，神就放手了，人就要自己决定说呢，是不是要顺从神。法老 也同样他要自己决定我是不是要听从神。九章三十四节他怎么说？九章三十四节说呢，法老见雨和抛跑雨垒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所以是法老他自己心甘情愿，他自己自主决定要硬着心的。那我们怎么样 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冲突呢？和合本，我们看下一章，和合本呢，他有这样子的翻译，他翻译说呢，我要使变成是呢，可以翻译成说，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什么叫做任凭？任凭就是不干涉，神他不干涉，他不插手，来凸显出法老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从一个角度来看，耶和华神，既然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万物的神，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任凭，也把可以把它看成是神他主动的要使他的心刚硬。记不记得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行了几个神迹？行了十个神迹。消极的说，我们可以说呢，神任凭法老十次，要凸显出法老的心是刚硬的心。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积极来看的时候，神给法老十次的机会来回转，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次再一次的给法老机会。我不晓得你我是不是真的明白，是不是真的在意神的心意是如何。同样的，你我基督门徒在这世上一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特使一天。那耶稣基督的特使有什么特质呢？不图自我私欲，唯图神的心意。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神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只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们，他们因为做苦工，他们的叹息哀求耶和华，只是因为这样子吗？不是的。第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是我的长子，不表示说呢，不是说呢神还有其他的儿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神看重以色列多于看重其他的列国。而且呢，以色列呢有这样子一个长子的名分，有这样一个长子的地位，也就表示说呢，他跟耶和华神呢是有一个亲密关系的。和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也这样子说了，说呢，耶和华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是指耶和华，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呢，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呢，是他的这种拯救的动机动力是什么？是神那个长阔高深，那一种无永无止境的爱。那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呢？第二十三节说，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以色列的以色列是我耶和华的儿子，不是法老你的儿子。法老，你不要图自我的私欲，想要把以色列人留下来来为你打工。你我，你法老，你要图我以色列神的心意，让以色列人走。为什么？是什么目的？好侍奉我，不是侍奉法老你自己。所以神拯救，神拯救你我脱离罪恶死亡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要上天堂吗？不是的，是为了好侍奉神。同样的， 我要问在座做父母的，对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儿女，我是要图自我的私欲呢，还是图神的心意？法老在跟耶和华神争以色列，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在跟耶和华神争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儿女？基督门徒在这世上一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特使一天。再问一次，耶稣基督的特使有怎么样特质？不图自我的私欲，图神的心意。那到底耶和华是多么的看重以色列呢？意思就是说呢，耶和华有多大的决心要拿回以色列呢？23节下半段，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这是以色列的决，这是耶和华神的决心。我在想，摩西他扮演耶和华神的出口，他听到自己所说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摩西难道不会想说呢？哎呦，我到底是怎么样来对待我自己的儿长子的？摩西的长子在2章22节，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摩西他不可能不去思想，我是不是也在跟耶和华神争夺神所赏赐给我的儿子。第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耶和华想要杀他呢？耶和华不是才刚刚差派的摩西去拯救以色列吗？怎么现在说要杀他呢？第25节，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汤。”所以呢，是因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他采取行动。所以呢，一般圣经学者认解释说呢，神要杀他是，也就是说呢，摩西呢他生了重病，所以呢，摩西的没有给他自己的儿子呢行割礼。就是在这里呢，西波拉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行割礼，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他把割下的包皮呢去碰触摩西的脚。他这里呢，和合本是翻译成丢在摩西的脚前，回到前面一章，丢在摩西的脚前。那新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了丢到摩西的脚上，也表示说呢，跟摩西的脚呢是有接触的，这个是比较接近它原本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原文是呢，丢在他的脚上。那你会说，是他儿子的脚上，还是摩西的脚上？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知道说呢，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呢，他嘴巴说的你真是我的血囊的。那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呢，到底这句话是指摩西的儿子呢，还是指摩西他本人？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只知道的是什么？只知道他的结果就是第26节。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因割礼就是血囊了。所以呢，这整个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说呢，这整个事件强调的是割礼。因为呢，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引起神的不喜悦，神要杀他。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说呢，为什么神现在呢才跟他算账？为什么不以前呢？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以前呢不提这个事情，没有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不晓得。但是呢，把这个事件的发生呢放在这个上下文里头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说呢，神会审判刑罚这是埃及法老的，因为埃及法老他悖逆，他不顺从。同样的，摩西或者是以色列人，他悖逆不顺服的时候，耶和华也一样会照样审判刑罚他们。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要问说，啊，为什么要有割礼呢？当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七章六到七节，他这里提到说，我必，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为什么？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虽然摩西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摩西呢，他不可以占以色列人为己有，以色列人是归耶和华神所所有的。就在九四年，我跟杰尼我们出门要去台北短宣一年的前一个晚上，我自己呢也很迷惘，我自己呢也很担忧，因为呢我们原本的计划呢是去一年，然后到神学院去，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把工作呢都辞掉了，我们工作都辞掉，不是留职停薪，都辞掉了。但是后来呢，我的岳父母的话呢，他勉强让我们呢去短宣一年。那我在想，那我回来要干什么？回来要干什么？而且在这一年不在的时候，谁来看顾我们这两位还没有信主的岳父母？谁来帮助他们？我岳父那时候开了一个礼品店，谁来帮助他们？就在那时候，有一节经文浮现在我脑海里头，所以呢，那时候就赶快去翻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三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一看到这段经文，我心里就踏实了。后来我们的生活的需要，然后回来之后 Jenny 她又可以回到她原本的工作单位，虽然说不同的这个职位，那我呢回到学校里头呢再读一个学位啊，换一个专业。那后来搬到这里来，然后我岳父母信主，我发现耶和华神，我发现耶稣基督一个一个的都打点好了。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三十节不是对少数人说的，而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门徒说的。因为呢，你我基督门徒在这世上一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特使一天。不去占为己有，放手归主所有，是耶稣基督特使的一个特质之一。为什么我们不放手？为什么我们抓着？因为呢，我们怕事情呢会不成，会不成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呢，因为呢我们人抓着，事情就一定会成吗？反而我们拦阻了神的工作，反而我们拦阻了神的祝福。所以第二十六节完成了这个割礼之后，第二十七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这就成就了四章十四节神所预言的事情。所以这四十年之后的话，四十年分离之后，现在兄弟重逢了。虽然说在字里行间里头的话呢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他同时也在亚伦的身上工作，亚伦呢已经预备好了。二十八、二十九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百姓。三十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的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活出合一的身量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目标。 摩西跟亚伦在这里他们同心合一的配搭就成为一个榜样。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就一起来见证了耶和华神的拯救大恩。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我们怎么样的回应？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呢，请你把注意力呢放在后者而不是在前面，也就是说呢，去把注意力呢放在说呢靠神的同在，涂抹神的心意，放手归主所有。因为当我们有这样子观念，我们有这样子目标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呢不靠自己的才干恩赐，不会去涂抹自己的自我私欲，也就不会呢去占为己有。而且我可以跟你打包票，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前面靠自己的恩赐，不靠自己的恩赐，不图自己的私欲，不去占为己有，想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自己去努力的话，以便能够达到后面，肯定会失败。不是说不努力，而是说呢在哪里努力，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努力。努力的话，努力什么？努力去顺服圣父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活出那已经有的新造的人，我们就会能够活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特使。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作为耶稣基督的特使，觉得自己呢还不够格，但是现在清楚明白说，当我在这世上活的一天，我就已经是耶稣基督特使的。如果你愿意这样子认罪悔改的话，你请你举手，你不要看别人，请你举手，举了就放下来。好，举了就放下来。如果你认为说自己过去呢都是只在为自己打点，信不过神，总是抓在自己手里，但是呢这时候你愿意放手，你愿意把自己给摆上让神来使用，你愿意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一样的，也请你举手，你愿意的请举手。好，就放下来。是的，父神，我们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自我里头，我们不晓得你的心意，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完成任务了，我们不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们不在乎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何，我们还是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工作，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是养育儿女，我们没有把神你给算进来，我们为这些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知道说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美好的心意，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你要让我们活出那基督的生命来见证我们乃是属神你自己的，你有这样子美好的计划，是让众人，让还没信主的可以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对过去不明白这样子的心意，你的心意我们认罪悔改，求你帮助我们，既然你开了我们的眼，既然我们也愿意来回应你，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天把这样子时时刻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你是一个有恩典的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